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那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江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团队的分析师熊峰。那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研究框架。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财政的底色系列报告之一。那2025年4月份呢，中央政治局会议新设了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5000亿呢，在半年内全部投放完毕。那么市场也在关注，那这个工具呢，到底是怎么来运作的？到底能撬动多少投资？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讲讲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些基本情况啊，历史的复盘、投放模式和撬动倍数。那最后呢，我们也重点去聊一聊关于这个撬动倍数的相关的测算的问题。本期报告呢，是我们长江证券这个固定收益团队完成的。那么主要聚焦呢是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这一准财政的这个工具。那后续呢有这个路演的相关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联系我们。这篇框架呢，其实我们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是什么？那第二个呢，我们做了一个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这种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相关的一个复盘。那第三个呢是投放模式和趋势。第四个呢是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比如说撬动倍数到底怎么来测算这个我们测算的相关结果的情况。那首先呢，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一部分。那我们也先把这个政策脉络我们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梳理吧。然后25年4月份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呢提出了这个设立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然后到这个10月末呢，其实第一批的5000亿就完成了这个投放，然后速度非常快。那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要提出了这个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那么今年2月6号呢，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要求要加力提效用好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我们看到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呢，其实也做了明确的今年的这个就26年的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呢是8000亿的规模相比去年5000亿呢，其实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那么政策表述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设立到继续发挥，再到这个加力提效，其实从政策的措辞上面呢，也有一个层层的一个加码。那说明这个工具呢，其实从前期的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呢，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如常态化、规模化的一个使用阶段。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梳理吧。那么政策性金融工具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新型的到底和之前的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有什么不同？那怎么来拉动这个有效的投资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首先就政策性金融工具的定义来看呢，是由这个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这三家政策性银行在央行支持下设立的一类金融工具。那资金的来源呢，是央行提供的低成本的抵押补充贷款，也就是 PSL。那么二是呢，政策行发行的金融债券。那中央财政呢，在给予一些贴息。那资金募集之后呢，政策行通过设立基金公司作为投放的主体，去补充这个重大项目的资本金。它的定位呢，其实是准财政的这么一个定位。它填补了银行贷款这个不愿进，但是呢却实际上又急需支持的一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那资金的期限长，成本低，用途灵活，其实正好匹配了一些这种重大的基建项目，相当于它的这个规模比较大，周期长，回收慢的一些特点。同时呢，它又保留了市场化运作的一个优势，能够撬动更多的民间资本去进行参与，那么也提高了这个投资的效率。那简单的说呢，其实就是这个政策行用低成本的资金替政府呢把这个项目的资本金的缺口呢去补上，然后再通过项目自身的这个融资杠杆呢把投资进行相关的一些放大。那这里呢，我们这个要理解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话，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项目资本金制度。我们要先把这个问题弄懂。那从1996年开始吧，那经营投资项目呢必须要落实资本金才能这个开工建设。资本金呢是非债务性的资金项目法人呢不承担利息和债务，但不得抽回。那资本金比例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次调整呢其实都是这个调节投资的这么一个重要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24年针对钢铁、电解铝、房地产等过热行业进行上调，那么2009年应对这个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啊有所下调，那2015年呢，为了解决重大民生和公共领域方面的这个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再次进行了调降。那2019年呢，这个又对基础设施项目最低的资本金比例呢进行了适当的一个调降。其实2019年内容特别明显啊，比如说公路、铁路、城建等等一些补短板的一些项目呢，在在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的前提之下呢，这个最低的资本金比例呢，可再下调不超过5%。另外呢，专项债也可以作为重大项目的资本金。那政策性金融工具呢，这个补充的呢，正是项目最缺的这个资本金这一块。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目前分行业项目，就是项目最低资本金的一个比例的相关的要求。多数的行业呢，基本大家看一看都在 20% 到 30% 之间。那比如说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呢，大致是在 20%。那房地产开发呢，相对会高一点。这个比例呢，其实也决定了撬动倍数的一个理论的一个上限。那资本金啊比例越低啊，那同样一笔工具的这个资金能撬动的这个总投资的规模就越大。那后面呢，我们进行相关的测算的时候呢，也可以啊这个用到。那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我们去啊复盘一下历史上三次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个大规模的启动。那么第一次呢是这个专项建设基金是这个2015年。那这个第一次呢2015年的这个专项建设基金呢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当时投资增速呢确实是持续了一个下行，稳增长压力比较大。那8月底呢，在发改委的主导之下呢，国开行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定向发行专项债，成立了国开发展基金和农发重点建设基金，以资本金投资、股权投资、股东借款等等方式呢进行资金的一个投放。那投放期呢是10年到20年，那中央财政贴息 90%， 那项目单位呢实际的年利率大概只有这个 1.2% 左右，远低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平均的融资成本。那投向呢主要是聚焦于这个五类，那就比如说异地扶贫搬迁啊，这种三农类的建设，那轨道交通等这种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然后民生改善、制造业转型升级，原则上呢是支持那些看得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的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从节奏上来看呢，2015年投放了这个四批，合计是这个8000亿，那么2016年呢再加了1万亿。2015到2017年其实我们累计这个区间的话，累计大概是2万亿左右。那从资金投放呢到形成这个实务工作量，大概有6到7个月的一个实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呢有所回落。那专项建设基金呢某种程度上呢，其实也在对这个民间投资的一个缺口的一个补充。那我们看下面这幅图啊，这幅图的话就是2015到2018年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与实务工作量的一个对比。那2015年8月这个专项建设基金投放以后呢，这个2016年的图上，这个2016年的3月呢，基建投资与这个石油沥青开工率、水泥产量的这个同步大幅回升，那实务工作量开始形成，那也印证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从资金投放到形成实务工作量呢，大概有半年左右的一个实质。那2017年民间投资回升之后呢，这个专项建设基金的一个发行节奏呢，其实还是有所放缓的。那么第二次呢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这个是22年的。那这个22年的这个政策性开发性的金融工具呢，当时是受这个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冲击等等，那出于这种稳投资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这种因素。那6月初呢，国常会先给予证券行调整了8000亿的一个信贷额度，但很快发现呢，其实信贷额度有了，但项目资本已经到位相对比较困难呢，才是制约整个项目建设和贷款投放的一个瓶颈。那资本金不到位，其实贷款也放不出去。所以呢，就在这个6月29号，然后那个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启动这个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那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全部那个资本金的这个50%。 也可以为这个专债项目的资金呢进行一个搭桥。那资金来源上呢，那财政对这个政策行金融债贴息两年，然后央行呢通过 PSL 给这个低利率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其实从这个这个下图的这个表可以看到啊，这个2022年9月的 PSL 的这个利率啊，从 2.8。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降到 2.4, 那9到11月呢，这个净投放呢是这个6300亿。啊，换句话说的话，这一轮的这个核心矛盾呢，其实从这个缺资金变成了资金有了，但项目资本经济有所缺的。那这次的这个金融工具呢，啊，其实赌的啊，这个瞄准的其实是这个赌点。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个从头像上来看的话，这个本轮的这个金融工具呢，其实重点是三类项目啊，这个一是中央财经委明确的五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包括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科技、物流啊、城市地下管廊、高标准农田和国家这个安全基础设施。二是呢重大科技创新啊相关的一些领域。三是专项债可投的项目。那从节奏上来看的话，其实2022年7月份国开行、农发行设立的基础设施的这个基金，那第一批呢是3000亿。8月24号呢，国常会再加了3000亿啊这个以上的一个额度，并新增把这个这个口行呢也加入到里面。到这个当年的这个11月末呢，两批其实共大概7400亿啊全部投放完成。那这一轮呢，其实它的特点在于什么呢？就是比较强调这个市场化运作，不新增地方政府的一个债务。那政策行呢自主决策，根据项目质量呢决定投不投。那地方政府不再出具类似于比如说还款承诺啊，不承担兜底责任等等呢，其实也吸取了2015年的相关的一些啊这个经验。那我们从这个图上来看的话，这个呢是2022年到2025年投资与实物的一个工作量的情况。那与2015年那轮相比呢，这一轮从投放落地到开工的实质呢明显是有了缩短。那2022年下半年专项债发行的空间有限，那政策性金融工具呢有效衔接了专项债的这么一个空档，对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的实物工作量形成了有效的一个支撑。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看到同样这个节点，这个石油沥青开工率和水泥的产量呢，其实同比是快速的一个上升的。那么我们现在到这个第三次，就是我们2025年的这个新型的专项金融工具。那么当年这个就是去年的4月25号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宣布设立，它同时呢 PSL 的这个利率呢从 2.25 呢降到了 2%。9月末呢，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步设立的基金和合计规模是5000亿，全部用于补充啊项目资本金，并这个明确加大了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那头像上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聚焦比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啊、消费基础设施啊，包括绿色低碳、农业农村、交通物流、城市更新等等这些新的领域。那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和前两轮这个基建呢确实有明显一个不同啊，就是前两轮呢还是以基建啊传统基建为主。那么到10月末呢这个5000亿呢全部投放完成，从设基金到这个投完呢只用了这个一个月。对比2022年那轮呢，其实我们就是去年啊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一轮2025年这一轮呢，其实投向呢更聚焦到这个薪资生产力，对民间参与的强调呢也更加突出。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的话其实整体来看的话也确实说明这个工具呢也逐步走向一个逐渐成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于2026年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就是2026年3月份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这个8000亿的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规模。那么重点呢其实也还是侧重于这个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等等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领域。那么在7月底在国家发改委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指出，要抓住这个三季度施工的旺季，加快8000亿 啊，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一个投放使用。那八月啊中旬呢，其实发改委专题工作会议呢也再次强调部署了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个投放工作。那么我们其实来看，就是依照往年的一个经验的话，截止到这个八月下旬呢，其实啊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这个一般是处于这个项目申报筛选和金融机构的一个评审向集中投放转换的这么一个阶段啊，其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那么参照2025年的经验的话，就是9月底启动，10月底投放完毕啊，就一个月。那么我们也预计呢，本轮的这个8000亿的这个额度呢，大概率也在3季度会集中的进行相关的一些消化。那这个呢是我们对于2026年的这么一个看法。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这个第三部分关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模式和投放趋势。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投放模式吧。那投放模式呢，我们也进行相关的梳理主要是三类第一个是股权投资这个股东借款，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专项债项目的一个资本金搭桥。那流程上呢这个地方项目单位呢是主动申报，发改委牵头确定为备选项目清单，然后推荐给政策行。那政策行呢设立基金公司，按照市场化的自主决策的这么个原则，保本微利，自负盈亏，只做财务投资，行使股东权利，不参与这个实际的一个建设运营，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呢确定推出的方式。那一般第一种的股权投资呢，其实是基金公司直接入股项目公司。那从对外的企业来看呢，其实这个截止到今年二月末我们也做了一个梳理，农发基金直投是九家，其中七家是国企，一家这个是城投子公司。那这个国开基金呢是直投37家，其中31家国企，一家央企子公司，8家城投子公司。那进出银行呢其实没有这个直投。那直投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几家政策银行直投对象基本都是国央企和城投的子公司。那这张图呢是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方式的一个结构。那可以看到这个股权投资呢其实是比较小的这么一个部分，大头呢还是债券性质的一个投放。那这个呢其实和政策银行防控风险风险偏好相对比较谨慎的这个取向呢也是比较一致的。那第二类呢是股东借款第三类是这个专项债的资本金搭桥。那我们先说一下第二类吧。第二类呢是这个股东借款，是基金公司委托政策行呢向这个项目股东提供借款，那股东呢再对项目实施主体的一个增资。因为这个项目资本金制度呢要求资本金是非债务性资金，那投放主体呢和项目实施主体之间呢需要引入这个项目股东这一层。那么这个模式之下呢，其实投放主体实际呢是拥有债权这个风险呢比股权是要小的。那举例来说，比如说这个某科技公司 A 与政策性银行的这种基金公司，然后省分行签署了这个一个多差不多一个亿吧这种股东借款协议，用于子公司这个 B 项目的一个资本金。那该项目资本金比例呢是 60%， 与由这个股东公司呢和地方政府开发区指定的投资主体呢共同投资。那到2024年 B 公司实缴资本呢已超过 90%，这个 A 剩余认缴的1亿元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金额基本一致。那么其实这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工具呢正是补上了这个缺口的这个部分。那么第三种呢是这个专项债资本金的一个搭桥。那专项债资本这个专项债资金还没有这个到位的时候呢，政策性金融工具呢就是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这个资金呢其实可以先行垫付，等专项债资金到位以后呢再置换腾换出来，那避免这种基建资金的一个断档。那这类的资金的一个性质呢也是一个债务性的资金，以项目股东的名义借贷，由股东承担偿还责任。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下面这个图呢是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的一个模式。那这张图呢就把三种投放模式呢其实我们画到了一个流程图里面股权投资呢是直接入股，然后股东借款和专项债搭桥本质上都是债权，那区别呢其实是一个是在于是补充存量的一个资本金，一个是临时垫付模式不同呢其实风险和这个撬动的一个逻辑呢确实也不太一样。那后面我们这个测算撬动倍数的时候呢，确实口径的差异呢确实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差异。 那从投放节奏来看的话，确实这种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这个投放节奏呢非常快。它从基金公司设立呢到完成这个第一批投放的基本都在一个月以内。那2015年这个8月25、26国开农发基金成立。那么这个9月14号呢第一批就投完了，前后不到三周。那2022年7月20号呢农发基金成立 ,8 月20号完成第一批投放。那9月2号呢进出口行设立这个相关的一些基金。那9月28号呢其实是完成了这个第一批的一个投放。那2025年是9月29号三家这个政策性银行的基金设立。那10月27到29呢依次完成了投放。那三轮都是这个速度，其实也说明从项目储备到投放的通道呢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成熟了。那这是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政策执行效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从整个投放趋势来看呢，其实领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次的一个变化，领域从传统的基建呢转向了科技创新和消费。那2015年专项建设基金呢主要是这个投棚改、水利、轨交和等传统的基建。那外交一部分外加一部分这种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的项目。那2020年呢转向了五大基础设施比如加科技创新啊，向经济大省有所倾斜。那2025年呢重心变成了科创和消费。那其实呢这个也天然的偏向了这个经济大省。那同时呢也注重这个民间资本的一个参与。那背后呢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其实这个拉动经济的重心呢其实从这个之前的这个投资驱动呢确实向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进行一个转向。那么相关的一些政策性的工具呢也跟着政策的重心在走其实也体现了这么一个趋势。那从整个效果来看呢，三轮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呢其实都带来了总体贷款需求的一个回升。但是2025年这一轮对民间投资的一个撬动呢其实更加明显。那2015年呢是对基建贷款需求拉高这个基建贷款的一个需求呢其实拉高了整体的一个需求。那2022年呢基建和小微企业的需求都有所上升。那么2025年基建融资需求呢上升这个不太明显。那其实整体上呢确实由这个比如说小型企业贷款拉动。从社融结构来看呢，企业债券融资占比有所回升。那从货贷率来看呢，那2025年以来中小企业就是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货贷率呢其实有一个大幅的回升。那这个钱呢确实这个就是体现了像民企啊、科创啊、科技创新等等这样一些领域呢其实有所这个就是更多的流向这些领域。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认为其实也是一个新型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个新型两个字的意义所在。那从这个图中呢这两张图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别是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货贷率和社融的一个结构。那左边呢从25年以来中小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呢货贷加速和货贷率的明显是有一个提升的。那么右边来看呢这个是企业债券在社融中的一个占比呢其实也有所回升。那这个与政策性金融工具撬动民间资金的一个方向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一致的。那我们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整个这个投放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特点包括各省的一个额度。那我们手工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整理政策性金融工具分省份投放的一些额度。那结论呢相对是比较清晰的，大家可以从这两个图上可以看到。那经济大省呢拿的额度呢明显是更高的。那推测的原因呢是经济大省的重大的这个项目建设储备相对比较多，那资金的资本金需求比较大。那这个其实也正是体现了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一个投放的一个导向。好的，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部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政策性金融工具它的这个对经济的一个撬动倍数到底是怎么来测算的。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整体的一个逻辑吧。那政策性金融工具是补充了这个资本金让项目具备融资条件。这个社会资本的和银行贷款进行跟进，那这部分呢其实就是被撬动的这么一个资金。那撬动倍数呢往往是有三种口径，我们从这个图当中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总投资撬动倍数， 那用工具啊，这个投放金额除以总投资进行估算。那信贷效用倍数用配套信贷除以工具投放金额，还有项目层面的一个倍数。那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随着最低资本金比例结构的一个调降呢，理论上效用倍数啊是上升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大部分基建项目实际的资本金比例呢是显著高于的啊这个法定的下限。所以说啊，这个实际的撬动倍数呢比啊这个理论值呢应该是更加低的啊。这个因为它实际的资本金比例，刚刚我们讲到是显著低于法定的一个下限啊。比如说它这个项目资本金它其实可能用了30%到40%，其实它的下限呢有可能是20%。那很明显，它这个理论的撬动倍数呢其实是要更高的，实际撬动倍数就更低。那从撬动倍数来看呢，具体来看啊，我们2015年按25%的一个平均的啊资本金的一个均值来进行测算，那8000亿专项债理论上撬动了大概4倍，约3.2万亿的总投资，那约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比例呢，大概是5.8%左右，5.8%左右。那么国开行实际披露的这个实际投放是5800亿，拉动投资2万亿啊，倍数呢大概是3.4倍。啊，这个其实看起来应该这个倍数也相对比较契合的。那么2022年的工具占比不超过总资本金的50%。那么假设总的资本金20%，工具占总投的10%，理论上是10倍。那实际上农发呢，大概是12.2倍，进出口银行呢是14.6倍。那7400亿拉动。7400亿的投放呢，拉动信贷是3.5万亿，那信贷撬动的倍数呢，大概是4.7倍左右。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披露口径之下的实际的倍数呢，往往是高于这个理论值。那原因在于披露的总投资的口径呢，可能更宽。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个提醒的，就是那后面可能涉及到撬动倍数，它高估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个也可能是原因之一。那2025年的5000亿的这个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呢，预计拉动的总投资大概是7万亿左右，倍数是14倍。但分政策性银行来看呢，国开是15.4倍，农发12.9倍，进出口银行呢是13倍。这个我们也是通过相关的这种公啊、就是各家银行公开的相关的数据呢，进行相关的一个测算。那么这个表呢，其实就把三轮的投放的规模啊，三轮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的这个规模、理论倍数、实际披露倍数放一起，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啊，这个倍数的话是一轮比一轮高。那2015年呢是3到4倍，那么2022年是10到14倍，2025年是12倍到15倍。那这个呢，其实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资本金比例的一个调降，那。当然呢，也投放也来也有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投放领域和项目结构的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投向于相对这个轻资产啊，比如说科创啊等等啊，资本金占比比较低的一些领域，那账面倍数呢，自然可能就体现的，比如说这个撬动倍数呢，可能就越高一些。这边呢，我们也手动搜集了政信银行各省分行披露的相关一些数据算这个分省份的一个撬动倍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那2022年的各省份大概是在7到14倍，那2025年呢扩到了这个6到27倍，但大部分呢还主要是集中在10倍附近，它波动的范围呢明显是有所扩大。那差异来源主要有两个啊。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第一个是各省的一个产业结构不太一样，那储备项目要求的资本金比例当然也不一样啊。第二个是财力不同，资本金缺口呢大小也不一样，那缺口越小呢，其实估算出来的总的撬动倍数反而越高。所以说分省倍就是分省份，我们去看这个倍数的高低呢，其实并不直接等于这种投资效率的一个高低，其实也要看口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建议呢重点关注到这个。我们其实看到它基本上这个集中在是十倍附近这个中枢上啊，我们也不要去看某些省份的一个极值。那对于项目层面呢，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测算，基于各省国资委和项目主体披露的相关的信息啊，那2025年的样本的一个样本项目的一个撬动倍数呢，大概是在7到22倍之间。那同样呢，其实大多数呢还是集中在十倍附近。其实总体来看，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倍数呢， 确实也不低。那这个到底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可能会产生一些高估的情况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啊，主要是我们认为的主要是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呢，是同一项目的这个不同股东呢，可能都申请了证信这个金融工具，按单笔投放呢，算这个，其实按这个单笔投放算呢，倍数会更高。那么。项目披露的总投资呢，往往是整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总投资。但是这个工具补充的只是某一期的一个资本金，其实分子分母的口径呢，可能也不太匹配。那第三个呢，就是项目申请时可能已经有了签收进度，原来这种带头的资金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如果用总投估算呢，其实自然可能就偏高。那这三个问题呢，其实本质呢还是一个口径的问题，比如说拿单笔资金对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总投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单笔资金，其实单笔的这种正信金融工具的这个资金，它应对的是比如说全周期口径的一个总投资，那从倍数上来看的话，其实那可能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看的。那我们其实这边呢也有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就是比如说假项目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我们去做了一些那个筛选。比如说假项目两位股东呢各获批30多亿，单笔算呢其实倍数是14倍和17倍，但是如果按项目整体获批的这个百亿资金来算，那么只有这个 5.49 倍。那整个比如说乙项目呢按规划总投算是13倍，但按预期的计划投资算只有 6.67 倍。这个其实也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问题。那丙项目呢按总投资算是12倍，但是项目呢实际已经投了超过是 70%， 那未来投资呢只有这个三成，那所以算下来只有 3.62 倍。那整体来看呢，那整个案例呢其实也都印证了，就三个案例呢其实也都印证了这个高估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那所以说我们也觉得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敲动倍数测算的时候呢，其实总体来说对于口径可能还是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关注的。那这边呢我们就对今天的这个正信金融工具的研究框架呢也就分析呢就到此结束。那么后续呢也如果大家有相关的这个需求的话，也欢迎随时找我们这个产业估筹团队。那我们也非常荣幸有机会给大家去做一些相关的后续的路演，然后就是相关的一些课题等等。那么也请大家多支持我们长江这个估筹。那非常感谢这个感谢各位投资人的这个晚上的时间。那欢迎呢会后找我们继续交流。那也谢谢大家。那今天交流呢就到此结束。